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昕，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继续邀请洪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集呢，我们讲到不一样信仰系列的第二集，不一样的神。在不一样的神里面呢，洪牧师讲到神是创造主，神是独一无二的神。那今天呢，洪牧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不一样的神的下集。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洪牧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洪牧师，您来跟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到底不一样的神还有其他的特征吗？
很好，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介绍的不一样的神有两方面。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什么意思呢？上次我讲过神是独一的神，但是原来他有三个位格，就是我们说的天父、圣子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三者同是神。意思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却不是三个神啊，更不是加起来才是神啊。因为圣经里面的启示告诉我们，他们同是造物主，拥有同样一样的神性，从永远到永远是神。那有人就问，如何去理解呢？有人想到很多不同的那个比喻去解说，最常见的就是有人用水来打个比方，因为水我们都知道有三态嘛，或者三相去比喻。水的本质就是二氢化氧，冰的本质也是二氢化氧，水晶体的本质也是二氢化氧，三者同拥有水一样的特性啊，这个比喻很不错了，是不是？
对，它有三个形态。
对呀、啊，
嗯，
但
都是水，
都是水。对了，不过这样的比喻也有限制，也有危险的地方。为什么？水的三态可以从一态转成另外一态。如果我们从这一方面去想神的时候，我们就以为天父是神，就转到新约的时候了，就成为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离开的时候，他说要差遣圣灵来，所以他就转为圣灵了，这样的话就不行了。这边我们想到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他们是从永恒到永恒都是存在的，没有从一个态转到另外一个态的。如果你真的要用水来做一个比方的时候，除非在物理学上面有一个在绝对零度的状态底下，水的一体固体、气态三项同时间能够共存的，在这一点底下大概也可以接受了。三位一体的神不是转来转去的，他们从永远到永远，就是圣经所说是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用智慧去完全明白的，我们也看见很多物理的现象我们都不明白了。譬如说光，原来它同时是光的粒子，这是 particle， 光波这是 wave， 你真的不明白了是不是啊？ 为什么是同时间是粒子也是光波呢？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说，哎，这一点原来是抽象的东西来的，这一条线也是抽象的东西来的，好像你不能够把它的实在讲出来，但是它却是存在的东西。比如说宇宙大爆炸，有人说就所以把这个宇宙爆炸出来了，那你会想怎么可能可以爆得出有定律有规律的世界来呢？如果没有一位全能的神在背后把它控制着手，这个爆炸真是好难把这个宇宙的规律爆炸出来的，你同意吗？
同意。
神是无限的神，圣父是无限的，圣子是无限的，圣灵也是无限的，这点当然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看呢、这里不能够详细来解说了。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无限的时候，我们有限的人的理性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但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真理很重要，否则我们不明白很多圣经讲到有关神的属性的解说了。譬如说我们说神是谁啊，神是怎么样的，神是爱吗？但是你问下去，爱一定有一个对象，是不是？如果往后才有爱的时候，那他的爱就不是永恒了。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当中彼此相爱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理解神是爱那个永恒性了，不是后来才有的了。你记得吗？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因为当时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神吗？但是耶稣很多处都是以自己为神同等的来启示，犹太人就不相信他是神，但是耶稣就讲了这句话，我与父原为一，就是一体的意思，一个本质的意思。譬如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看见圣灵他的属性了，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参透万事，连神奥秘的事也能够彻透了。换句话来说，圣灵也是有神这样的无所不知的那种的属性在当中。所以只有三位一体的神的真理才能够明白这一点了。保罗他是神非常重用的使徒，他写那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的结语是什么呢？第十三章第十四节这样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他就是把三位同等、同尊、同工、同在、同是神的祝福带给众圣徒。今天神仍然在祝福他的儿女，三位一体的神创造我们、拯救我们、重生了我们，还要保守我们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使我们可以永远与神同在。所以我们为了这三位一体的神这样来爱我们，是不是应该感恩呢？
洪牧师，您能跟我们讲一讲我们如何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呢？
不一样的神他的珍贵在哪？他就是乐于与人同在的神。很多宗教拜神的人他们都是很怕神的，因为觉得神是神性不可亲近的，以为神是高高在上的，他是远离尘世的，而且是不可理喻的。我记得我以前拜神就是这样了，看见那些神像好高大好威猛，哇，我就怕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远离神，后来觉得神是不可亲近的。基督信仰的神却不一样，创造主创造宇宙万物世界与人类之后，他并没有把人丢弃，他其实是继续与人同在，很想人与他同行，可以亲近他，听他的话，蒙他的指引来生活，得到他的祝福。只可是就是人类不听神的话语，犯罪，人与神因为罪的缘故就阻隔了。但是你知道吗，人犯了罪之后躲避神，神仍然去寻找人，呼唤人认罪悔改，只要人归向他，他是愿意赦免人的罪过，重新的接纳人，并且与人同在。 在圣经里面多处都是说明这一位神何等愿意与我们同在这个真理了。尤其是当我们看历史，我们就看到最高峰他要与人同在的启示，就是他降生成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住在人的中间。所以当耶稣降生在世界的时候，有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内利的神。
对呀，这个名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了。所以圣经所介绍的神，我们当然一方面要非常敬畏他，要听他的话语，但是他乐意住在我们中间，乐意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被拯救之后，我们的罪被他洗干净，就可以与他亲近了。这位神知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他主动的去寻找我们，去医治我们，最后甚至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这个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觉得神好远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去亲近他，不懂得有一个方法，就是透过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可以与神恢复这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可以重新被他接纳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到他的面前，求他让他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以后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有把握走人生的道路。神是永远不离开我们，甚至我们将来有一天要离开世界，我们就可以与神永远的同在。所以亲爱的朋友，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不一样的神，他是创造主，是真神，他也乐意与我们同在。我们对这位神有什么回应呢？
非常感谢洪牧师的讲解。我们下面呢连线瑞斯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她与我们分享她是如何从拜佛到转变成信耶稣的。
瑞斯你好。
你好，我呢是从小就跟我妈妈一起，那我妈妈呢是佛教徒，在十几岁的时候妈妈就带我去过寺庙啊，去见师父呀。我是一直认为是有一个神明的，是我们就像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那么我是相信在人之上是有神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家庭环境以及周围的这个环境哈，会觉得这个神明就是佛祖，这是本能的，就是会，如果我要有一个宗教信仰的话，那一定是佛教。但是那十几岁时候跟妈妈去寺庙见他的师父的时候，他的师父也会经常劝我，一直会劝我要皈依。其实我不太理解什么叫皈依，后来简单的理解呢，就是说不用剃发的当和尚或者是尼姑这样子啊。我呢是不想守那个清规戒律了，这是他是神明的话啊，那个要有一个信仰的话，那就因为我跟我妈妈比较亲嘛，那我妈妈信什么我就信什么。其实一直就到十年前吧，那个时候我差不多是比较信了，经常会去寺庙啊做一些法事啊求啊，因为那时候家里头也出现了一些状况。
嗯，
那我觉得人呢是真的是控制不了，你唯有交给神明吧。那这个神在我心里头呢就是佛祖，就是释迦牟尼，家里头也有佛堂，也会每天早上去礼佛啊，去念经，去磕头啊，去做这些法事，寻求那么一方净土，让自己心里头安静。那个时候跟佛祖求的心里头一片安静，这佛教也讲，也会讲喜乐，也会讲这种清静，从心里头那种安静，那么我求的就是这个。
那你每次礼佛完之后，你内心里面的一些苦恼啊或者一些忧虑啊是不是就会减轻一些呢？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是自我暗示的话是应该是有的，就什么都不想，就在那一遍遍的去念那个经，对，就是在一直是在念，然后去许的愿，也就是你让我有这种真的平安。真的，
那就是什么样一个机缘巧合，就是让你 开始对这个信仰有一些怀疑，开始走入教会认识真神呢？
这个怀疑呢，实际上是跟周围的很多现实的情况是有关，也有很多的佛教徒在身边接触的这些，但是他们的行为，包括这个寺庙的很多的这些行为，这个是都是让我打问号的，太多的，我会觉得很丑恶，真的是挺失望的。但那个时候也会觉得，这个不是佛祖的意思，佛教不应该是这样，这是那些人，他们是假的。我就自己念好我自己的经，得点得平静，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一个真平安、真自在、真喜乐。你佛祖，你给我这个就好了。可是呢，实际上就是表面上的这种安静啊，现在想想就是自欺欺人。内心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是本身是让我容易引起我的情绪波动的那些事情，我念了多少遍的经，我每天去这么敬虔的去这样礼佛，好像是表面上是风平浪静，但是忽然有一点点的事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心里头又是波涛汹涌的那种感觉，一点都不平静。其实那时候是很痛苦的，就是我为什么我心里头老是不静，为什么我老想起那种被伤害、被欺骗，就是别人被或者是被利用，就是那种不平衡，就是人会越来越消沉了。你如果还是没有平静下来，那是说明你这经念的不够啊，你还有业障没有消，那最后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然后这个声音呢，就是要消业障，那我去寺庙也是花钱做法事啊，消业障，让自己就是能够平静啊，能够求一个来生，是这样。那么这辈子的这些事情，诸多的这些事情呢，那是有这个那因果这种轮回这种观念。那个时候后来就是变得越来越消极，越来越消沉。而且那个时候的状态真的是很不好吧，基本上一天没有必要的话可以一天都不用说话，就是完全跟我觉得跟我本身的性格不太一样，人很抑郁。而且那时候医院已经给诊断出来是焦虑症，医生很担心我说年轻如果不注意就是不治疗不调整的话哈，那很容易就是马上下一步就是抑郁症，而且没有盼望。我人生没有目标，我觉得我可能给我妈妈伺候百年之后我也可以不用活了，因为我人生是没有方向的，人生没有方向那种状态是特别痛苦的。
对，
就像一个没头的苍蝇飘在空气中。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他带我去，就我去香港的时候，很多年他是一个基督徒了，他说你去我们教会，正好是新年的时候，他们陪我玩嘛，如果要去教会你去我们教会看看。
嗯，
我是觉得无所谓了，然后他也会给我传福音，挺好，我并不否定啊。然后第一次跟他去教会，在香港的一个教会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完全是两种文化。那次讲到我印象很深，就是耶稣99只羊，有一只羊没有找到，那只羊他要去找迷失的那些羊，然后好像教会在做了一个类似游戏似的，说你愿不愿意就是来做那只被寻回来的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写一个名字啊，比如说你自己身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啊，你写上你的名字放在这个小框框里。我就觉得是玩游戏，我还剪下了我的那个衣领后面有一个标签嘛，那个没有，我剪下了那个写上我的名字，对，放进去了。其实是觉得这个像个游戏嘛。然后后来呢，我这个朋友呢就跟我讲，你不要想，就是你现在心里有什么事情哈，你有些什么需要求神明的哈，
对，
你不要跟其他的人说，不要说，也不要跟人说，你就求耶稣，你就跟耶稣说，好吧？我以为他是就是这种宽慰呀，或者是大家平时的聊天，各讲各的信仰嘛，就是也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但是那时候真的是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我说好吧，我谁都不说，我就跟耶稣说。结果我回北京之后，这个想法就实现了，只是觉得挺奇妙的，这事也过去了。然后后来呢，是我一个失联了20年的一个朋友，我们在温哥华，这大概是隔了有半年吧，然后我们在温哥华碰到了， 他也是个基督徒，后来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读经群，他说你可以去听一听，有人读经也有人来解释啊。如果说不行喜欢听你就退群，那我当然不好意思去退群了，
是
啊，然后我就继续听，然后我发现里面的讲的很有道理，它不像佛教里说的好像什么事情都是硬币的两面，正反两面，没有对错，不是这样的，是有对有错，这世界上是分黑白的，只不过定这个对错，定这个标准，它不是你不是我，那是那个至高的神，
对，
他来定下的标准才有好有坏，有对有错，它不像这个佛教里面有很多这种灰色的地带，你的因造成了在什么样的果，又是这种轮回，这是让我一下心里头轻松很多，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也是无形中的带领着我吧，去继续跟他们接触。然后有一次呢，他就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团契的一个退休会，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教会，那是有牧师在讲在分享，当时的感觉呢就是这个团体好有爱啊，他们会准备很多吃好吃的，然后很热情的对你，然后牧师讲的东西呢都特别的接地气，嗯，都是比如说是这个你上班的时间，你的时间管理，然后你的人际关系，诶，我觉得他们讲的还都很，一个是很亲切，一个是也挺有道理，然后而且是在那一个月当中哈，真的是每个星期都去。我们教会离我并不近，而且早上敬拜挺早开始敬拜的，我要挺早起床，要遛狗，要收拾啊，很多事情其实是比较紧张的，而且是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真的就能接着就去那个地方，赶上了就是我们教会那时候就是主日圣餐，
对，
圣餐那主持圣餐那个牧师呢是一个那个日本牧师，他讲中文的嘛，是个日本牧师，那个时候正好是中日爆发一点冲突，因为钓鱼岛问题，好多人在日本大使馆门前游行啊，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又是那个日本那个牧师在主持，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就说只有在基督里头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亲人，没有这些仇恨，我们都是彼此相爱的，那时候的印象是这样类似这样的话，那个时候我就是真的是给我挺大的感动，我就想国仇家恨，那么大的仇恨，最后在耶稣基督里他这个真的就能化解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儿。如果跟国仇家恨比起来，我自己受的那些委屈，我自己的那些仇怨算得了什么呢，
是
挺大的一个冲击啊。然后接下来呢其实是很想去参与到这个团体当中，真的是神带着我，
对，牵你，
他不想让我有那种啊，我谁也不认识啊，我就也不去啊，就老是有这个一种渴慕去那个教会的那种心，
对，
然后无数的这种这个小神迹在给我，
感谢，
让我是觉得这是不由得你去不信他。
那你在就是什么时间就下定决心要准备受洗呢？
我实际上参加了这个教会的一个年轻人办的一个 Alpha 的一个课程，刚开始还是以这种旁观者嘛，但是就是在中间都我觉得都是同时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感谢什么都是圣灵的工作，他同时在带领着我，在我有疑问的时候给我，他真的是在给我答案，
对，
他也会给我这些小神迹，也会让我有心里就有一些这种思考，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思考关于信仰，而且到最后参加的这个课就提到了这个神，这耶稣他是谁，为什么他是那个真神，然后忽然有一天我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我早上洗脸的时候看着镜子，我一发现我眼睛又有光了，原来那么黑暗，那么就是那么心里头那么阴沉没有盼望的，我觉得我忽然眼睛里头有光了啊，我会笑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不会，就是你已经不会笑了，没什么可笑的，没什么让我可喜乐的。那可是在教会听到那个赞美诗的时候， 那时候唱你真伟大，还有耶稣恩有歌，那时候就是那个歌词一下子就是把我的心一下子就给揉碎了，就是太多太多的事情啊，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没有到耶稣面前求。如果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当时求他可能什么事情都没了，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自从那个时候眼泪流下来之后，我也会哭了，然后眼睛里有光了，会笑了。然后我们阿法那小组的那些年轻人看到我哈，也是，哎，你变了，你忽然就变了。那个时候特别强烈的愿望，我要受洗，我要宣告我是基督徒。
真的，就是当你可能写你的名字放在那个教会的那个框里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找着你这只
耶稣的小羊，
丢失的羊了。对对对，
在信仰，他真的是自己认识了谁是真神，
嗯，
那真的是死也不会改变的，他一定会走到底的。就是我是特别的坚信这个，我是有亲身感受到。
对，
我可能我不太了解，我生命还太弱小。继续长大，我要吃灵粮喝灵奶啊！我要长大啊！但是这条路不会变的。
哇，感谢神，非常感谢瑞斯跟我们的分享，看到他生命的改变。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用诗歌《有一位神》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何晨星，晚安。
晚安。
愿神赐福您。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